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我们所说的 construction 的第十三天信息。我们呢，其实今天需要透过读经和凌晨小故事来聊一聊关于苦难和困境的话题。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呢，这个话题其实有一点点的难以下咽，因为毕竟我们还小，可能经历的痛苦、患难和挑战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人生的话，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不经历苦难，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不在一个患难当中。其实有太多太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就在现在这一刻，仍然是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到底跟随主、服侍主，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的苦呢？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很多的逼迫、患难呢？这些东西会拦阻我们更多的爱神，更深的去认识什么。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是进入第53天，我们要读诗篇53篇，创世纪47章27到48节，历代志下的第26章，以及使徒行传的19章23节到20章的16节。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去探讨一下关于挑战苦难的话题。萍萍是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小女孩，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喜欢跟她在一起，因为她总是这么快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好像表现得从来不被干扰。只要看到她的笑脸，大家也觉得再艰难的挑战好像也能够面对过去。不过小区里刚刚搬来的一户人家里面和小萍萍同龄的那个孩子可就不一样了，他总是愁眉苦脸、忧虑重重的样子，邻居小朋友们都有点害怕他那生人勿近的气场。只有萍萍下定决心一定要交到这个朋友。嘿，你好啊，我名字叫做萍萍，就是苹果的萍，当然你要叫我平安的萍也没有所谓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您好，我叫楚楚，楚楚动人的楚，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觉得是苦楚的楚。
啊，都是一个字，我倒真觉得楚楚动人的楚更适合你，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交朋友。你是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我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怎么了呢？
从小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上个月我的爷爷奶奶因为家乡的洪灾不能再养我了，所以现在把我寄养到叔叔阿姨家。
哇，原来这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家呀，真抱歉我听到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儿。
没所谓了，我从小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好事儿，不像你，我想你可能一生都很平安顺遂吧，所以你才叫平平是吗？哦，其实我也是孤儿。啊，怎么可能呢？我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才搬来这里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说的就是你了，说你是一个开心果，你怎么也会是孤儿呢？我其实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领养我的父母亲，他们后来出了车祸，也不在了，所以其实我现在是第二个领养家庭了。什么？真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小说里都不带这么惨的吧。
当楚楚听到平平这么分享自己的身世的时候，他惊讶了，因为的确从平平的身上根本看不出任何苦难的痕迹。
那平平，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经历这么多还可以这么快乐吗？
楚楚，可能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我反而更加的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其实相比较我其他那些孤儿院的朋友们，我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生命当中宝贵的恩典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才会让你快乐吗？
其实也不是的，我不是因为看到有比我更惨的人我就快乐了，而是我真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没有挑战的，只不过我从小经历的可能比别人多一些，反而让我更加的珍惜我现在有的。而且我一直牢牢的记得我在孤儿院的最爱我的一个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快乐的心，而所有的环境的苦难只不过是在操练我们的品格而已。如果我们愿意迎接所有这些挑战，那么人人都经历苦难，可是只有那些去拥抱去战胜的才能够培养出美好良善的品格，也才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楚楚非常好奇的希望知道怎么才能够从苦难当中仍然快乐的秘诀。
就是不住的感谢呀，感谢所有人坐在我身上美好的，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每天不是想着自己的痛苦，而是扳着指头数算自己经历的快乐的恩典。当我心里充满感恩的时候，所有在外面的苦就不苦了，你试试看吧。
亲爱的小朋友，你身周围有这样的人或有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都会慢慢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那么的快乐无忧的。很多时候童年的无忧无虑随着成长呢就会被蒙上忧伤的灰尘。但是正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深刻，我们就更加的需要从小就预备好我们自己，无论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挑战，最重要的是我是否会被这些事情影响我的生命态度，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对上帝的态度呢？今天我们会从经文当中看到雅各到晚年的时候，他真的尝尽了一生各种各样的苦楚。他说他自己一生又苦又短，而他要求的就是不要把他葬在埃及地。而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会看到在以弗所有这么大的暴乱的时候，并没有阻止保罗他坚决要去宣讲神的福音的脚步。因此呢，我们更加的确定一点， 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挑战，有没有苦难，而是我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和苦难的时候，我有没有完全的相信神的美善，有没有阻止我去继续的以恩典、以爱、以温柔、以怜悯对待这个世界。每一个跟随主的小朋友都会在一生经历很多的挑战、测验、试炼，可能需要吃很多的苦，也有可能我们会为我们的信仰遭受到逼迫和患难，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上帝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并且啊，在数算恩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充满感恩的态度，而感恩的心呢，会让我们充满喜乐，而充满喜乐的心呢，就是良药，会使我们身心灵健壮活泼。好了，今天呢，就和爸爸妈妈们讨论一下，跟随主如果需要吃很多的苦，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神的旨意会被拦阻吗？为什么神不赐给我们一路平顺没有挑战的人生呢？他到底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什么计划呢？特别希望能够在来信当中听到小朋友们的分享。好了，愿神赐福给你们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保健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很注重自己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空间，我们千万不要去偷看他们的手机，偷偷进入到他们的房间去查看他们的日记。那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晚才给我的儿子手机，之前呢，这个手机因为是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密码是什么，但是给了他之后，我们就允许他自己再另设密码，因为这也是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那虽然他还是告诉我们，我们仍然知道他的密码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随时查看，但是呢，这是一个试探，千万千万不要落在这个试探当中。我们要知道他毕竟是一个孩子，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是在他的私人空间，肯定我们能够找到很多我们不满意，我们觉得不成熟的这些蛛丝马迹，这些对话，这些作为。但是如果我们针对他这一段成长过程当中不成熟，就对他们进行打压或者不尊重的一些反应的话呢，其实就会过早的遏制了他向我们敞开的这条道路。因此非常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儿子在这段时期他们的隐私权，他们的独立的空间，他们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如果你的家非常小的话呢，也一定要给你的青春期的男孩子一个自己的单独的房间，甚至有一个隔离的一个空间。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分享一点，就是这段时期他们对朋友的需要，朋友的需要可能会大过父母亲，因为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在这段时间跟父母亲说，我的朋友才是我最重要的人，不是父母亲，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人，他们把朋友看得最最最最重要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他们的朋友面前诋毁他们，或者在他们面前诋毁他们的朋友，因为越这样越会拉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真儿记得自己在高中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呢，我父母亲呢就常常在家里面会做一些好吃的 饭菜来款待我的那几个好朋友，也让我们几个女孩子呢有自己相处的一个空间，感觉到说哦，我的父母亲也很欣赏我的交友的风格和我交友的选择，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家庭当中找到一个他们被接纳的这个空间。那对于好多的家长来讲呢，因为这段时间特别的看重子女的这一个升学和学业的这个问题，所以并不鼓励他们交朋友，常常说你要花时间读书，不要花时间交朋友。但是不管我们鼓不鼓励他们，他们必定在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的。所以我们要鼓励的是他们作为朋友的群体，是否可以一起去追求良善的、美好的、正确的东西。如果教会生活跟不上，那我们就更加需要开放家庭，把他的朋友请来家，也让他那些朋友透过我们基督化的家庭的生活的生命的状态可以认识上帝。那真儿就知道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接触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然后看到他的家庭的状态觉得太美好了，我希望我的家也是这样的，然后特别的喜欢到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去吃饭，去享受他们美好的家庭生活，后来就得救悔改信主的。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欢迎我们的孩子的朋友到家庭当中，然后千万记住不要在他的面前评头论足的去论断或者是评价他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跟他们的距离拉开。但是如果我们也欣赏他们的朋友呢，也同时会让他们能够跟父母亲之间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可以通达和顺畅的。在这段时期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男孩子他内心的复杂的情感正在波涛汹涌的进行着，他会不断的探索我是谁，然后呢重新去思考我父母亲所信的这个上帝真的吗，存在吗，他跟我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因为他们身周围可能祖父母会离开他们，或者去面真实的这个日常的新闻所带来的一些生生死死的问题，他们会开始思考。还有呢，包括他们的朋友的关系啊，外貌经历，他们的学业，未来他们的梦想和事业的追求啊等等，甚至家境啊，金钱对他们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说这段时期这个男孩子他需要去导正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死的观念、爱情的观念，所有的这一些原来我们从小教导他们的东西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得到重整，要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不再是父母亲教他的，而是我怎么看这些我父母亲教我的东西到底到了我身上是不是一个经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会经历情绪的高低起伏，还有呢他们会产生一种极端的想法，就是当情绪一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要离家出走啊，他们可能要去参军啊，当兵啊，他们可能要自杀啊，等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处理他们情绪的方式会时不时的跳出来刺激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不一定会实施，可是你如果要问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否有这些的想法呢，可能100%的都会告诉你说，哎呀，我曾经疑惑过我到底活着为什么，我真的很想离开家，尤其跟父母亲一冲突的时候我就想离家出走。因为珍儿自己也分享过我的经历，我就曾经有离家出走的经历。你想想看，在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同样要经历这种情绪的挣扎，那更何况如果我们父母亲原来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和管教他们，那到了这段时期他们自然而然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法来处理。那我们只可以防患于未然间，只可以在日常他们正常和健康的状态底下呢，跟他们营造和建造一种健康的、可信的、互信的这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这段时间的孩子，其实他们饮食非常的不正常，因为要么就是
晚睡晚起，要么就是一天吃一顿，要么就是吃个不停，然后吃的都是零食，都是垃圾食物。所以父母亲要保证自己的孩子有健康的饮食，如果他们处于一种这种状态，我们也要至少保证说冰箱里面有吃的给他们，当他们饿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有营养的有价值的食物可以吃，不至于他们随时都是把垃圾食物来填充自己的这个饥饿，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会随时都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父母亲可以考虑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不能够提供给他随时的情感上的互助，我起码要在饮食上面让他感受到父母亲对他们的爱、呵护和供应，让他不至于感觉到不被爱、不被关注而走到极端。所以在他的身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提供给他温暖然后饱足安全的环境，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至少知道他外面闯了祸了，他什么地方想要逃避的时候，他不会去逃到外面，而是他会逃回家这个小窝。他知道在哪里有食物吃，他知道他跟父母亲说话的时候，父母亲为他们祷告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环节都是我们在面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需要注意的。最后正儿要跟您分享一点，就是在这段时期呢，一个男孩子他的男性特征已经发挥了。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生理上的男性特征，而是指在性情上面的男性特征，比如说独立思考能力啊，比如说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啊，比如说一些领导才干啊，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探险去挑战新鲜事物或者证明自己的能力等等，这些在普遍的男性当中所彰显的一些男性的魅力，他们在这段时期已经在蓬勃的在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他们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需要啊，不只是一个大男孩，我们看到他就是好像随时都可以在言语上行为上表达出不屑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很容易伤害他们。所以因着他们有领导的这种需要，有男性地位上的这个需要，有证明自己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鼓励他们参与教会的侍奉，鼓励他们在领袖的这一个能力上面去受装备。我的儿子呢，就被他的学校推举出来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 Boy State， 中文的翻译就是少年邦国。这个邦是不是黑帮的邦，而是国家外邦交往的这个邦，主要就是培养各个学校优秀的男孩子的领袖，他们在领袖的才能，他们在带领团队的这个意识，还有他们在各个领导层面的一些的这个能力，来去扶持他们，然后给他们机会可以参与在竞选当中。那当我的孩子去参加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他们实际上非常的需要去探索他们未来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置是什么，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存放了什么样的心意和计划，他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发掘这个计划，并且呢把恩赐可以用出来，将来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一个带领者。所以当真儿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可以透过展现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特质来成为一个美好的领袖。而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教导他的，在基督的这个国度当中，一个想要做大的就要做小的，一个领袖他其实就是一个仆人，就是真正能够带给他所带领的人生命的祝福和服侍榜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呢，真儿就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们，我们透过了解青春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需要呢，我们也会面对说这一段时间的男孩子他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真儿会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面对青少年在这段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起伏，我们怎么样给他们制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还有教会的环境，以及怎么样在他们的人际交往关系当中去做出合适的引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祝你 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身边，告诉我的